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我们的来宾。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现在在线上。Hello，
哎 ，Hello， 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哎、这个礼拜很重要的第一件大事，就是2012展望春季系列演讲在礼拜五，5月25号又要推出了。
哎，这那名字看起来挺熟悉的呀。
啊，这不就是您植入性行销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吗？
对对对，这个礼拜其实，呀，上个礼拜哈。是李佳伟老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李佳伟老师讲啊。
是。
那李老师呢，他本身虽然一开始他的专业是植物，后来发展到了地球啊，发展到了化石啊。
嗯。
他在贵州翁安磷矿那边做的研究是世界级的。
嗯。
所以他上礼拜，因为我们希望大家科学的远征啊，讲讲自己去了哪些特定地方。
是。
结果李佳伟老师非常爽快，他说我拿着往榔头去了五洲之旅。
五洲。
对。
五大洲。
大洲
哦。
对
对，我的榔头之旅，
对对对，所以很精彩。上礼拜来的人好多，好热闹，大家发问也很踊跃哈。
嗯、
那这个礼拜呢，就是区区不才在下我了，
是维新老师，您要亲自登台。
对，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请了这么多其他人来啊，自己不上场讲也说不过去了。
嗯，
因为我们最近讲不是讲登峰造极吗？
对。
南极北极都去过了，我们就得要上上高原去了。
是，
所以我会把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做的青藏高原天文台的甘苦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嗯哼，可以再约略的为我们这个 outline 一下吗？
对，实际上青藏高原高了5100米，它山上的空气是如此的干净，如此的稀薄，
嗯，
同时又没有光害，没有污染，
嗯哼，
其实是最好的天文观测环境之一啊。那他过去一直没有人去探访过，没有人认真的去看过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做观测。
嗯哼，
世界上大家都知道，大春兄也熟悉了，像夏威夷啊，像北智利啊，像加勒比群岛啊，这些地方都是公认的好环境，然后已经盖满了世界级的天文望远镜了。那青藏高原上其实真的是荒芜一片，但是天气很好，夜空很漂亮。我们会希望，我们也不需要在那边再做什么 site survey 什么台址探勘啦。就直接把中小型的望远镜先带过去，直接开始做科学研究了。
嗯嗯嗯，
希望从现在青藏高原平常去的也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就会通过网际网络从台湾远距遥控。
啊哈，
这样。
那接下来呢？
你说接下来展望演讲接下来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你说这个将来的运用啊，你在你这次演讲里面不提出来吗？
要会，这主要的科学的内容啊，我们是先。因为我们刚开始主要是要测试看这个远距遥控跟在那边当地那么遥远的偏远的地带做营运啊，它的可行性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望远镜先不要太大，然后呢做一些有趣的比较小型的科学研究计划，
是
譬如说研究星际物质的分布，也就是这些恒星的前身也是恒星的遗骸的星际物质
啊
怎么分布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老讲说克卜勒任务发现了很多系外行星，
嗯哼，
那这些系外行星环绕着的恒星呢，多半很多恒星是很亮的，
是。
那这些行星经过它们前面就会遮点点光，
嗯哼。
那现在已经找到了700多个这样子的行星确认的，还有2300多个是等待确认的，
嗯哼，
那一些小望远镜就可以做，
是，
小望远镜可以做，所以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但是小望远镜可以做得了的科学计划，同时又有国际能见度的
啊。
可以，
这个也你也会在演讲里面介绍
啊，也会介绍，也会介绍、嗯。我们现在开始要组织团队了啊，
是，
也就是大学生的团队哈、啊，来自各个学校的，无论在台北也好，在台大也好，在科博馆也好，在科博馆我们还真的在科博馆的地下室里头哈、啊，把原来的一些展示清空了以后，做了一个大型的环绕环场壮观的青藏高原的展板，
嗯哼，
上面有3个大荧幕，这大荧幕呢又可以放映我们去青藏高原拍的影片。那又可以放映实地的现况，
嗯哼，
直接把它投影在上面，让来访的民众都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即时情况。
是，所以这个青藏高原天文台看起来会是 台湾、大陆，可能还有全世界其他各个角落的地方，只要是天文迷都可以加入去利用这个天文台，是吧？
对对，像现在我们因为前两年常常到马来西亚去参加科学营担任讲师哈，那了解马来西亚，他们其实有高中其实非常天文很活跃的，然后学生也是就是华人子弟啊，
嗯，
所以你知道这种远距观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是跨国跨州，然后没有边界的，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连上网际网络都可以操作。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台湾跟马来西亚的一个跨国的一个国际教育合作计划。
是。
希望这样做
哦，这个有意思了哈，就是台湾跟马来西亚的跨国合作，我还没想到是在天文学这个领域里面。好，我再提醒一下，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这个礼拜特别不得了，本周五5月25是吧？这个很好记，5/25。孙维新馆长为我们谈，这个。璀璨星空下的神山圣湖，青康藏高原天文台建设机型，挤爆了这个，这国际会议厅啊！
不敢当，不敢当。希望讲的东西大家能够产生兴趣。
嗯哼，大家都想去那个舒展二馆啊，每一年那个 AV 女优啊，大家都不会挤爆掉的那个。
你说我演讲跟 AV 女优差不多。
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礼拜。
哎，
相隔54年之后，昨天被称为上帝金戒指的日环食，
哎，
在早上4点56分开始，
啊，
10点49分结束，是吧？
对对对，我真精彩呀，大春兄。
嗯，
我不知道是这些天文爱好者跟天文迷，再加上天文学家的哈，
嗯，
这像窦娥冤一样感天动地哈，
啊哈，
竟然在下了这么多天雨了之后，
哎，
前天晚上。2-3点钟、3-4点钟啊，
嗯，
我大概醒了以后，一方面是想看看陈伟英怎么样啊，另外一方面就把窗户打开往外头一看，
嗯，
满天星斗，
是，
怎么可能台湾下雨下的我们都已经不认识星星什么样子了？
的确，几个月以来大概只晴了十几天，
对对对，
是吧？从去年底到现在，
对，半夜的时候竟然看到了星星，就想到第二天终于有希望，因为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同学同事，然后天文爱好者、天文馆召集的一帮人呢、啊？到了北海岸，到了各地方北部这些地方，
嗯，
准备了，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他们做了最好的准备，跟做最坏的打算，
是
要去做。然后再看 Facebook 上社群媒体上面，大家在那边交流意见，在那边讨论这个事情啊，
嗯，
看的其实很替他们难过。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悲观的，
都不带抱希望的。
没有想到早上，我大概早上5点左右。
是，
真的，这出去到那个屋顶上去看，公寓顶楼上去看了。当然有、还是有云飘来飘去哈。
是，
但是还真的能够看得到。
嗯，
当月亮把整个太阳中间那一大块挡住了。
对，
跟前后的事情。
剩下 Lord of the Rain， 对不对？
Yeah, 上帝那个大戒指，他指头挺粗的，我看。
是，哎，时间也不短呢，大概有6个小时哦。
它那是包含了前面的偏食跟后面的偏食。
嗯嗯，
真正月亮走到太阳中心哈、啊，产生这个戒指只有2分钟左右。
哦，只有2分钟。
对，就那么1-2分钟左右哈、啊。
嗯。
然后你很希望它是在最中央，然后那整个 ring 是很均匀的。
是。
那时间更短
啊，
因为它一下子月，其实月亮呢，平常哎走那么快干嘛？
是。
它就从太阳前面直接。
它一向就是这么快的。嗯是不是？
对啊，所以它前面初亏哈、啊，就是月亮刚好碰到太阳的边边开始算初亏，到最后复原啊，整个时间是您刚刚讲6点到10点。
嗯，
真正精彩的就是那一段，
是
1-2分钟的时间，
那么短，
还
谁说钻石恒久远，戒指永流长？
哎妈，不是那是广告词儿了，那不是？
哦，
所以我真的很气。然后你知道吗？还没有就是7-8点钟的时候哈、啊，等到了办公室了以后，电脑上到处都是。各地的天文迷，尤其是台湾的、啊，天文迷大家传到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
是
看了也很替他们感到高兴，
嗯，
因为真正的苦心没有白费。
是的，好，可是哎，这个还没完呢，今年好像还有一次日食是吧？
啊，没有金星凌啊，月偏食，月偏食其实也就还好了，但是那个金星凌日是比较值得看的。
是，哎，不是还有一次11月23有日全食吗？
哦，没有，那是别的地方的，
啊，台湾看不到。
对，台湾看不到了。
哦，
对，就是下一次台湾地区可以看到的哈。
嗯，
下一次的日食呢是2016年。
哦，
那如果想
换总统了，
只要看环食的话哈，在2020年再等整整八年吧。
啊哈，
两任总统过去了以后，
是
又看6月21号，这是不是总统就职第二天了哈？
哎。
Yeah, 中部地区可以看到环食的，
是。
如果那一次八年以后你还错过的话，那在下次就得活长点，到2215年。
那我们还是把握这一次吧，2016跟2020是吧？
哎，对，2016，对，2020，对。
嗯，好的。你刚才讲金星凌日是不是？
对，今天6月6号。
啊哈，
哎，6月6号好记哈。
哎，很好记，跟那个525差不多。
对，
525你的演讲。五月，哎，这6月6号不就是诺曼底登陆？6月6号断肠时。
嗯，对对对对，
也是小说家高阳过世的日子。
哦，你都记得哦。
嗯，
高阳，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说。
哎，嘿，好，那6月6号，谈谈金星凌日。
呀，金星凌日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水星跟金星都是相较于地球呢，他们都是比较接近太阳的内行星。
哎，
从太阳算出来是。水星再来金星再来地球，
嗯嗯，
所以我们在地球的白天看到太阳的时候呢，也就有机会水星或者金星从我们眼前划过太阳的表面，
是，
所以这就叫水星凌日或者金星凌日了。
嗯嗯，
水星个儿小，但它虽然个儿小，它离太阳近，
嗯，
金星个儿大，金星跟地球差不多大，
是，
所以它划过太阳的时候呢，但是因为它离太阳比较远，
嗯，
那离我们比较近，所以金星从我们的角度看起来它比较大，
是，
所以它能遮挡的太阳是比较明显的
啊哈。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金星，而金星凌日有趣，它上次发生的时候啊，两次，但一发生就两次
啊，
两次间隔八年，
是，
上次是2004年发生的，
嗯哼，
现在是2012年，所以刚好八年，一定会两次间隔八年发生了以后呢，再下次要100年以后了，
又100年了，
对，要100年了，所以要100多年，在105年以后，
那么也是一样，相隔八年各两次。
对对对对对、
啊，
这其实就跟金星是怎么样绕太阳，地球怎么样绕太阳的一个类似，像最小公倍数的一个估计就出来了。
是，哎，我们能够看到两次，还运气真不错啊！
哎呀，真不错，对，
是，也就是说
再活105年，
对，或者说在这个中间活着活不到105，那一次都看不到，是吧？
多可怜了，你说哈？
哎，不过哈勃好像就是这个哈勃望远镜啊。是不是在这一次的金星凌日上还用一个什么样的反照观测法来凑了一卡，这个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真觉得这些科学家的思考哈、
嗯、
没有什么限制可言，真是充满创意了。
嗯，
哈勃望远镜想观察金星凌日，
哎，
但问题是哈勃望远镜呢 ,2.4 米的主镜直径，
嗯，
脆弱的不得了，都是看那个极端暗的星星的，
是，
拿去转向太阳不整个都烧掉了吗？
是的。
那他现在怎么做？他就转过来看月亮，
啊，
因为月亮的反射太阳光，
嗯，
那太阳光如果少了一点，因为金星凌日的关系，把太阳光挡掉一点点，
嗯哼，
但是以哈勃的精密程度，就看得出来落在月球表面上的太阳光少了那么一点点，
啊哈，
呀、yeah, ，
那我们看到的在就是利用这种反射所看到的影像，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他倒不是说影像，而是说他现在观察啊，就因为哈勃他是非常高放大率的，
嗯，
所以他不可能看整个月亮，所以他只是看月亮的一小部分，
哦、
但月亮也很亮啊，
是，
但看一小部分。然后呢，主要、原因就是说，你看了月亮以后，死盯的地方看，然后等到金星凌日发生的时候，
嗯，
那个地方的太阳光会稍微暗了一点点，
会就是暗一下，不会看到一个新的影子。
对对对，不会看到一个影子，不会，不会，不会
啊！
因为只是整个太阳光落下去，稍微暗了一点点，
是。
然后等到金星凌日结束，它又回来了。
这一段时间还蛮长的哦，是吧？
啊，有多长？
好像有7个小时哦。
哦，对对对对，金星跟水星凌日时间都比较长，比我们的环食要长得多。
嗯，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长时间可以观测哈。但是好玩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看？就是说。嗯，想看看这种做法是不是能够把它推广应用到系外行星上面去
啊，就是发现其他的系外行星在它的母星本体上那个凌那么一下子。
嗯，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它母星如果有其他的行星凌日，它的这个行星本身的光少了以后哈、啊、就是看一下像那种什么生命，如果有生命存在的行星
啊、嗯，
那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是不是看得出来 光线上的变化，然后分析它的大气层的成分。
是的，哎，接下来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啊。据说地球在40亿年以前也有过这个什么行星大迁徙。
嗯嗯，对，
这不是电影里的故事吗？
对，不，这整个地球跑啊，不是地球上面的大迁徙啊。
哦，
整个地球跑，
怎么跑法？40亿年以前。
对对，譬如说呢，他说，现在有些人想啊，说从那个恒星演化的过程来看呢、啊，在地球刚形成的46亿年前左右啊，
嗯，
那太阳并没有这么亮。
哦，
太阳的，因为我们知道恒星演化是一堆云气聚集在一起产生太阳的嘛。
是，
但是呢，它在慢慢真的形成太阳以后，还是慢慢慢慢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慢慢热起来的，
慢慢对慢热，慢慢热哈、啊。
嗯，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光亮的程度只有现在的70%。
嗯哼，
那就越来越发亮，越来越发亮。那如果说你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的地球如果靠得太远，它是整个冰冻的，
嗯、是。
但是如果靠得太近的呢，它越来越亮的时候呢，地球会整个被烤干了。
是。
所以现在地球这个样子呢，就可以回推当年到底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是的，
应该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距离了。
那大概，
嗯，否则当年的70%亮度呢，这地球就不像今天可以发展出这么多生命来了。
嗯哼，也就是说，当时的地球会更远一点吗？
对，就是他想是说应该近一点，近一点的话、
啊、更近一点，
对，更近一点。但问题是，有趣的是什么啊？这些理论天文学家想的方法其实是蛮有趣的，他是说像那个年代的时候，说不定它表面啊，地球大气层云量如果不够多，反射率降低啊，
嗯，
希望它能够热一点也不行，因为呢，当时甲烷跟二氧化碳，现在甲烷没那么多了，
嗯，
当然甲烷跟二氧化碳联手做成的温室效应呢，也没有办法让地球的海洋，
嗯，
保持一个液态的温度，
是，
所以整个。尤其是甲烷跟那个二氧化碳呢、啊，会产生一种光雾啊，
哎，
把整个地球包起来，让温度往下降的。
嗯哼。
所以呢，而且说那时候太阳又没有那么热啊，在那个时候的，也就是地球形成之前的2-3亿年啊，43亿年左右了。
是。
那根本就是地球上阳光反射掉了以后呢，没有办法增加地球的温度，那整个地球可能是一个大冰块。
哦，很冷很冷的。
很冷很冷，对对对。
嗯。
所以到后来。看是行星是往前跑接近太阳了以后又越来越热了。
哦，那所以的确还是应该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嘛。
对，他说一开始如果在远，不是，不过他其实啊，他影响他的因素很多，因为别的行星经过旁边，木星土星经过的话也会把它甩来甩去。
把地球甩来甩去。
对，把地球甩来甩去。
嗯哼。
对，现在这些理论学家呢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地球在这么多年里面适当的时间回到适当的地点。The right time, be the right person, the right time and right place.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说，地球本来的位置，有的说法是更靠近太阳，是后来才逐渐的远离太阳，对不对？
好，对对。
来到今天这个位置，
嗯，
那，我们怎么去想象这个？那它搬家跟其他的行星的关系呢？
哦，其他的行星也是在跟着动。
嗯，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地球太阳系会经历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大家在那边，好像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
是，
那可能我们当初很多兄弟姐妹的行星就被甩出去了。
哦，
对，然后到最后剩下来的是说彼此影响不会太剧烈的，
嗯，
然后又很接近，比较接近一个正圆的轨道。
嗯，
那它的重力施加在这个行星上面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原来我们应该有不少兄弟姊妹，
呀、
排互相排挤，互相倾轧，到后来只剩下这8个。
我还以为说嘛，不少兄弟姐妹到时候出去找那失散的兄弟姐妹，原来是
是这意思吗？啊，
对对对对对。
好，稍后片刻，接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张大春炮新闻， 是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我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线上。哎，刚才这个题目还是在想啊，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行星的迁徙，它的时间跨幅好像是以十亿年为基本单位的，是吧？
对，它的时间很长，十亿年或者是二十亿年呢。
嗯，
在这中间呢，它一个是缓慢运动，另外是说在世纪二十亿年里面，才会有几率足够大的几率哈。碰到另外经过旁边的别的行星旁边，
嗯，
让它能够把它轨道让它改变了，
是。
所以，但是关键是说，很多时候这些行星只要离开母星太远，或者母星不够亮啊，
嗯，
那它多半就是冰球了，
嗯，
成那个冰球。如果它能够逐渐往母星靠近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暖和，
嗯哼，
像地球一样出现了液态水，
嗯哼，
呀、yeah, ，好，蛮有趣的，对。
是。另外，近地小行星。好像有些得到了一些新的关注，是不是？
哦呀，淘金热，淘金热，
怎么淘金？
还有人，你知道哪些人去参加的哈？
嗯，
大导演 James Cameron
啊，
那卡麦隆跑去了，
还有
亿万富翁 Perot
就以前选了好几次美国总统的，是吧？
他那就是钱多的烧得慌哈。
裴洛啊，还有 Google 的执行长 Larry Page。
这些人都有钱，我看着祖克伯也是忙着结婚，要不然他也去了。
他是不是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淘金行动呢？
他们就打算啊，弄个太空船啊，发射以后去找小行星啊，把小行星上的稀有矿藏给挖回来。
嗯，
挖回来了以后呢，他这个就来得丰富的多了。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James Cameron 或者是 Rose Patrol， Perot 啊。还有这个 Larry Page， 他们行业都不同，他们是都看在钱上吗？好像也不是。
唯一的共同因素就是都有钱嘛。
对，他们有钱，可是为什么会都对这个投资有兴趣了？
你看，卡麦隆他本来就是搞创意的，执行长 Google 执行长也是搞创意的，
嗯哼。
只有这个 Pro 是搞创收的。
好，你可以谈一谈这个他们的整个的计划是要怎么做？公司打算开采那些个矿藏，回到地球。
主要就是，哎，我觉得也很好玩。那你能够把大风聚在一块，表示你的木管能力很佳哈。
嗯。
原因是什么？亚利桑那大学有个退休的行星科学家，
嗯，
叫做 John Lewis。
嗯哼。
John Lewis 呢，在十几年前写了本书，说上天去采矿。
啊哈。
Mining the sky
是，
那他就想有这个概念以后呢，这些吸引这些大富翁投资成立一个公司，
嗯，
那主要是想把小行星上面的开采矿产带回到地球轨道，
嗯哼，
那甚至是说开采东西呢，可以制造太空船所需要的材料跟燃料，
嗯，
包含水，你把水也分离的成氧气跟氢气的话，就可以让人去活，也可以让它当做那个火箭的推进器了，
嗯哼。
所以很好玩，说他们是真的要搞这个东西，主要目的当然还是坦白说就是赚钱，因为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啊，像铂，
嗯，
就是一个金字边在一个
白色的白，
白色白，对，铂的这个是在陨石里面很多，在地球上真的开采矿藏不容易找到，
是，
对，所以呢，他说每一块落到地球上的陨石，它铂族的就是一系列的跟铂有关的这种金属含量，啊，都高于地球上任何一个矿藏量最丰富的矿区，
嗯哼，
所以你只要弄一颗500米宽的小行星，
嗯哼，
那个里面的铂族元素就比人类史上所有开采的铂还要来得多了。
好，那怎么弄呢？就是上去挖一勺子就走嘛，也不是这样
啊，不是，哎，你知道你听底下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好像科幻电影哈。
是，
他说，你只要把太空船发射到小行星附近，
嗯，
小行星的重力场也不强嘛，
是，
所以你在旁边，你只要能进入它的重力场啊，
嗯。
落上去以后，太空船上的自动勺子伸出来就往地面挖，
嗯，
挖了以后就挖几公斤，装了打了就走，因为它重力场不强，所以它发射火箭重新脱离小行星是没有问题的，
嗯，
整个计划里面消耗最大能量的是脱离地球的重力场，
是
脱离地球去找小行星，
就是飞上去嘛，
对，飞上去了以后哈，你说像日本人不是去那个细川小行星吗？
它是有一个准的是吧？
对，准就是哈亚布萨那个
是。
然后当时它降落在小行星表面，然后要把一个像子弹一样射到地上，激发起一堆灰尘来，掉到它的收集斗里面，再把它带回来。
是，
结果呢，什么都成功了，就是那个发射不成功。
嗯哼，
但他们想的是说落上去以后溅的灰尘应该也能吸带几微克回来，
是，
但量很少。但是这些人都想做哈、啊，上去挖这东西以后呢，把它带过来。但是底下听的这个很可怕，
嗯，
你说他首先要调查50万到100万颗大于50米的小行星，
是。
哦，它是一个大规模的搜寻啊，
嗯、
先看你的那个对象，你的 market 在哪里？
嗯哼，
50万到100万颗找了以后呢，认定目标了以后，他就把一堆太空软太太空船发射过去。
嗯，
那真的有点像那个一组6颗探测器冲去以后呢，个人干个人的，万一哪个失败了，其他还可以活着把东西带回来。哎，听起来真的很像那么阿凡达的外星人哈。
对，而且很像这种侵略性的这种。以前 Star Wars 里面就有这种嘛，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他哎，现在只是去小行星上挖，
嗯，
以后技术要发展成熟的话，我看是弄过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流磁网啊，什么一捞，
就把它捞回来就是了，整个小行星捞回来，
捞回来摆在地球轨道周边上，到时候大家看着地球轨道上出现好多其他小行星了，
对，
这个是美国，这是英国的，
然后
没事，
再慢慢的让他们降低他们的轨道高度，一点一点进来，对不对？
哎，对，大师兄，你现在讲话越来越专业了哈。
不过他还是会到最后还是会坠落吧，
对，
啊，那不是还是会烧光，
是，对，他会烧光，一定会烧光，
嗯，
但是你把它摆得远一点嘛，只要大家发射一个小太空船上去，
啊，在上头开采，对，
哎，对对对对对，
再是一勺子一勺子挖，啊，大概我懂了这个意思，
对啊，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哈，等我一下。
好好好。
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这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文兴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文兴兄。
哎，大春兄。
哎，我有个问题啊。
哎，
你听过北师附小、国语实小？
嗯。
那北落师门是什么意思？
北落师门指的是汉朝长安城的城门，北边那个长安城的城门啊。
北落师门，
对对，那个星星
北方
的
聚落，老师的门，北落师门，
嗯、
它有个英文字，
嗯 ，farm hut。
这个跟北落师门没有意义上的
关
系。
北落师门是中国古名，
那它是北落师门，就是长安城的古的北门。
对，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哈、啊
嗯，
就是它是长安城的门。
嗯，
以前那个中国古名那个星星真的是3坟5点8所9丘，什么样名字都有啊。
嗯，
还真的有坟，还有御者
啊，
也是天上连坟墓都有，还有驾马车的御者，还有马车，还有什么，这奇奇怪怪生活里面看到的东西，天上都有，
都扔上去了。
对对对对，
嗯、
那这个新闻比较特别啊，
嗯，
就是当年在北落师门前几年已经发现了。北落师门旁边的这个星是一个年轻的星，
是
旁边的云气盘都还没有散掉，
哦，
还存在着一个灰尘云气盘。
距离地球多远？
这个北落师门其实离我们很近，25光年。
嗯哼，
这样25光年，然后比太阳亮20倍。
哦，
这样是个比较质量稍微大点的天体啊。
嗯哼，
但是呢，那个时候哈勃望远镜拍到了，在它的灰尘云气盘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东西在动。
嗯。
他在2004年，我还记得2004年跟2006年，那个小东西动了一点点，
是，
但是显然是在四周的这个灰尘物质、云气物质里面，
嗯，
有个小东西在跑，所以他们说这就是应该是历史上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吧，直接拍摄到行星的证据。
哦，这个不得了，离我们很近啊，而且，
对对，然后就比较能够高解析度的仔细观测了啊。
嗯哼。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现在他们要用 ALMA 来观测
，AL
对 ALMA 啊，
啊
，ALMA 是在智利高原上面的巨大的
一个方阵是吧？
对对对对对，电波天线阵，
对我记得，
在那个微波的范围，在这个怎么讲，远红外线到短波无线电波的范围，
嗯嗯嗯，
来做观测，而它观测，因为它在那个范围啊，它就可以看到这种非常低温的天体，
嗯哼。
那相信 ALMA 一旦做成功了，那可因为 ALMA 做完成了以后呢，总共它那个位置啊，那里面的碟子呢会有66个天线，
嗯哼，
对啊，所以66个天线是非常非常壮观巨大的观测能力的那个天线天文台啊，所以 是相信的能够仔细看了以后，这个行星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了。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它大概大小啦，或者它的重力情况啦，或者它有没有伴星啊什么这些的。
对，因为以前总觉得啊，说它这一个北落师门的行星既然拍得到，那恐怕也不小，那至少像地球或者比地球还大些的。
是，
结果呢，最近所观察的模拟的出来的结果哈，
啊
说它只能比火星稍微大点，但是比地球小。
哦，
对，所以大家有点失望，但是想说 ELMA 应该可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哎，这个估计的方法，或者说它被就至少天文学家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你说的怎么样？
就是说它并没有那么大
啊，
因为照说一个那么比太阳大20倍的这样一个母星，它的周边能够看到和观察到的行星应该不小吧？
对，它这个就是仔细在分析它的那个拍摄的数据啊。有些人根本就质疑说，你看到那个光点动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粒子啊。
是，
但是呢，大家还是希望 ELMA 能够再仔细看一点。所以现在只是根据2004年、2006年它这样的观测结果，然后在理论上去模拟说它到底那个天体如果存在的话有多大。那现在想的是 ELMA 即使上没有完成啊，它光现在部分完成的系统就已经 powerful enough
啊，
去拍拍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不只是说行星本身的意义啊，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些灰尘云气盘呢怎么样被这些行星控制的不会散掉
啊。
当年我们讲土星，说为什么土星环那么薄那么漂亮啊，但它都是碎的东西，土星环不是个硬邦邦的钢体，它都是碎的灰尘冰晶小粒子。那为什么不会散掉呢？其实很有趣，有一种说法其实是说里面有各种各样几个行星，不同的行星啊在里头靠着重力维持了这整个的那个这整个的这个系统不散掉。
您是说这个土星环也是如此？
土星环也是如此，
就是它里头有一些本身具备重力的小很小的行星，
对，
在互相跟这个土星来牵引，
互相跟着土星环里面的粒子来牵引，所以就会把这些土星环的留在这里头，不要让它散掉。
是，
这叫它一个理论叫做牧羊犬卫星。
哦，就是像那个澳洲、纽西兰那跟着羊群跑，绕在外边，它就始终维持着羊群的队伍，维持那个队伍形状的。
对，
那个作用。
是蛮好玩的，就是了。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
嗯，
天文学家在极早期星系周围侦测到大量富含碳元素的气体和尘埃。这个碳，在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定义就是以碳基形成的生命，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极早期星系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多重的元素的。因为呢，它通常是大质量恒星，到最后氦核融合成碳。就像我们太阳最后会形成一个碳跟氧的白矮星，然后就结束了。但有一些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呢，早期那些碳呢都会撒在四周了。那所以呢，他说这个之所以有这么多碳，表示说这个丰富的气体是来自于宇宙大霹雳不久之后，这个星系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就已经有大量的恒星，而且质量很大，都能制造碳以后散在四周的环境里面，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星系四周看到了这么多碳。
这个碳还是必须有大质量的恒星才能制造出来吗？
对，因为像我们自己的太阳啊，现在把氢融合成氦，
是。
那然后呢，到了氦以后，到最后氦核很大了以后，它就变成红巨星了。但是呢，红巨星里面还是往里头压，那个氦核温度一高啊，自己也开始点燃了。所以前一个阶段的废料变成下个阶段的燃料
，
氦核就变成了碳跟氧，那这个碳跟氧就是这一阶第二阶段的废料了。
是，
可是呢，它在中间这白矮星就等于这个核心中心的这些物质哈，到最后太阳因为个儿太小，所以不能再继续去燃烧碳跟氧了。那整个太阳外层散掉以后呢，核心露出来就是这个碳跟氧的白矮星。
是。
所以你知道它的碳并没有散到太空里面去，它被绑在白矮星里面了。
所以太阳最后的结局也是如此。
太阳最后结局就是这样，所以念天文以后好像世间事啊，大小事没有、
哎、这个我很有兴趣，最后再告诉我一下、这个碳跟氧被绑在白矮星里面是个什么状况？
它是这白矮星本身是个密度非常高的天体啊、物质重量一汤匙的物质大概有10万吨这么重啊，
那相当于黑洞。
还没有到黑洞，
还没有到黑洞，
还没有黑洞。对对，然后呢，就说它碳跟它本身的元素大概都是碳跟氧了。
嗯哼，
也没有其他的氢或者氦什么的。
是，
但是它就小小像地球那么大小，持续的把它的余热释放出来。
嗯，
好像中国大陆的领导人退休都把它余热要释放出来。
那它的热度，当时如果地球上还有人类，当然不可能了啊。那如果还有人类，我们会感受到多热呢？
哦，那个温度高，那是2万，我们的太阳是6000度哈、啊，
是
白矮星大概是2-3万度
哦，
但因为小，它小距离我们远，所以还好。
嗯哼，
但白矮星有很强烈的紫外线，因为它的温度高，所以那时候你的皮肤就容易晒黑。
哦，明白，非常感谢韦英雄，下一次还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
OK， 好，
时间到了，谢谢，
谢谢，谢谢。